李时珍博览群书，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医药学经验。《本草纲目》代表了明代医药学的最高成就，至今仍然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然而，就在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的1578年，西方已经在进行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科技迅猛发展，现代科学已经在逐渐确立。那么，他们是如何评价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呢？
法国的学者，也是传教士，当时到中国来传教的，巴多明和汤执仲，首先向法国学术界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内容。怎么介绍的？大家无法想象。1735年，一部著作就由他们出版的，震惊了欧洲学术界。什么书呢？叫《中华帝国全志》，全面的介绍当时中华帝国的全貌。而其中的第三卷，大家知道这一部书的第三卷就是什么？揭露《本草纲目》。在当时的欧洲学者眼里，《本草纲目》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学术界的自然科学知识。所以当他写一部书来介绍整个中华帝国的时候，毫无疑问他要介绍中华帝国的科学水平吗？自然科学水平吗？什么方式最简单呢？他干脆就把《本草纲目》揭露一段作为整部书的第三卷。而由此，《本草纲目》让欧洲的学者眼前一亮，打开了通往另一个宝库的一扇门窗。至于英国学者对《本草纲目》的反应，我想不会有比生物学家达尔文更好的例子。达尔文是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进化论的一个倡导者。达尔文对《本草纲目》赞不绝口，称它是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也就是达尔文根本就不认为《本草纲目》的价值仅仅局限于药物学或者医疗学，而是一部百科全书。达尔文在研究进化论的过程当中有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什么文章？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环境下的变异。他研究进化论，所以他就要研究原来都是野生的这种动物植物如果放到家养的环境下会发生什么进化，会发生什么退化，会发生什么变异。这是一篇经典性的论文。而这部文章里边他就引用的资料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李时珍收集的关于鸡的7个品种。李时珍在书里边《本草纲目》里边把鸡的7个品种，各种各样的鸡当时各种各样品种的鸡都给罗列起来，讲他们之间的不同，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鲸鱼的资料。因为鲸鱼当然是野生的鱼，在家养的环境下发生变异了。鲸鱼当然是在家养的环境下，所以李时珍所在《本草纲目》里所收集的资料，对像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和启发。李时珍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有没有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说明李时珍的巨大的科学贡献？我想有。 而且说这句话的人拥有足够的权威，那就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席权威李约瑟。李约瑟曾经讲过，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句话有点拗口，换一种明白的说法，就是李时珍是当时欧洲世界以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因为在当时，伽利略、维萨里他们的科学传统已经在欧洲建立起来了，而李时珍是和他们隔绝的。而除了李时珍，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科学水准。这是李约瑟对李时珍的定评。我想我多次提到过的啊，研究李时珍的专家唐明邦教授有一段话非常好，可以用它来结束我们的李时珍系列。他讲，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医学、药学、博物学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救死扶伤、与人为善的高尚医德，这些方面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本草纲目》对后世医学发展的影响是无可估量。